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妄称司法独立办理斯帕福案，中国最强烈谴责加拿大粗暴干涉司法主权，中国奇葩式的反垄断之路或令民企集体躺平或卧倒。
所以我说中国的反垄断走了一条怪路，走了一个就是市场经济之外的路。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中共外宣新武器，外籍网红。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umped so much money into this this campaign to make China look good.
宁波清零防疫，一人瘫痪一码头，影响波及全球。法国舰艇现身台湾西海岸外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妄称司法独立办理司法伏案，中国最强烈谴责加拿大粗暴干涉司法主权。中国将一名被控犯有间谍罪的加拿大商人定罪判刑，事件继续引发强烈反弹。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中国时间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指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外长加诺就斯帕福案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称加方对中方的指责无理之极，荒谬之极，傲慢之极，我们对此表示极大愤慨，予以最强烈谴责。中国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三对迈克尔·斯帕福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件进行公开宣判，认定他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没收财产50000元人民币，将其驱逐出境。在已经进入星期二深夜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得到这一消息后随即发表声明，称中国对斯帕福的定罪和判刑不公正，绝对无法接受。他说中国当局对斯帕福实施了2年半的任意拘押，其司法程序不透明，法庭审判达不到国际法规定的最低标准。加拿大外长加诺随后也抨击中国进行了完全不公正的判决。他还对记者说，这项裁决不会削弱我们争取立即释放斯帕福和康明凯的决心。中国通信巨商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12月初应美国的引渡要求被加拿大当局逮捕，数天后中国当局为了报复逮捕了当时在中国境内的斯帕福和另一名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康明凯，并在今年3月以间谍罪对他们进行不公开审判。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当局会在何时对康明凯案作出宣判。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星期四的声明妄称中国是法治国家，中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虽然中国的宪法规定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司法权利，但司法机关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设置了政法委员会以确保中共的绝对领导。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星期四的声明说，加方罔顾孟晚舟事件政治属性，这显示中国不仅对这些加拿大公民进行了外界普遍所说的政治审判，而且还要求加拿大政府对孟晚舟案的司法程序进行政治干预。消息人士说，在中国宣布对斯帕福案作出判决的当天，加拿大外长加诺星期二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争取斯帕福和康明凯获释进行了会谈。但是在法院尚未对孟晚舟案作出判决时，两国政府不会用释放孟晚舟来换取两名加拿大人的自由，因为行政机关不能干预司法进程。在经过2年多的法庭初审之后，孟晚舟引渡案的正式庭审这个月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开庭。即使法庭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作出判决，孟晚舟依然有充足的时间对判决进行上诉。
宁波清零防疫，一人瘫痪一码头，影响波及全球。中国宁波舟山港因突发疫情而部分关闭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引起业内人士对货运通道不畅、运输成本大涨可能会危及全球经济复苏的深度忧虑。
据中国媒体表示，宁波市政府周四8月12日通报说，湄山港区一名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男性工人周三凌晨发现核酸检测呈阳性。依据中国清零的抗疫方式，宁波舟山港宣布对发现疫情的湄山港区采取封闭管控，暂停所有货柜进出提领。湄山码头也已经发布通知，说因系统故障暂停所有业务，港区运营何时恢复另行通知。宁波舟山港是中国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大港，而湄山码头的货物吞吐量又占舟山港的 20%。 这个码头的关闭立刻造成大量货船无法入港装卸。路透社周四报道说，舟山港外排队停靠湄东码头的货船从周三的30艘猛增至40艘。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湄山码头，上海洋山港外面也有大约30艘货船停滞在那里，上海附近的港口有不少船只改道而行，码头遭遇三年来最严重的堵塞。中国南方的重要港口盐田港今年5月也发生同样情况，关闭了一个月，导致工厂货物囤积如山。目前正值全球经济复苏阶段，货运渠道的堵塞将进一步加剧全球货物的运输和供应问题，推动运输成本的上涨，严重制约经济复苏的推进。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引用美国供应链情报公司项目44副总裁乔神·巴西的话说，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到黑色星期五和节日采购季节，将会对下游商家产生深远的后果。事实上，全球许多地区的海运成本都在快速上涨。8月10日的全球集装箱运货指数显示，中国至北美东海岸的海运价格首次超过了每标箱2万美元，而在8天前，每标箱的价格还是 1.6 万美元。海运成本的上涨迫使许多出口商减少出口量，而供应的减少又导致价格上涨，遏制着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有消息说，全球主要船运公司最近都陆续上调或增加了运输旺季附加费，推动了运费的上涨。美国经济复苏也深受物价上涨的拖累，由于运输费用、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美国经济巨大的复苏潜力未能得到充分的释放，这也是造成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只有 6.5% 的主要原因。绝大多数的经济分析师先前预测，该季度美国经济的增幅将会达到 8.4% 甚至更高。
中国拟起草国安法和反垄断法。中共领导层在周三晚间发布的一份文件中表示，中国将起草关于国家安全、技术创新、垄断和教育以及涉及外国人的新法律。
该公告表明，在隐私、数据管理、反垄断和其他问题方面的行业整治将在年内持续进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官方新华社发布的到2025年的五年蓝图中表示，他们还将通过修改传染病法和边防卫生检疫法，完善公共卫生立法法律。在2019年底，武汉市出现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中国正在努力恢复正常。他们说，食品药品、自然资源、工业安全生产、城市治理、交通等方面的规定将得到严格执行。 他们表示，当局将致力于制定与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领域相一致的法律，并补充说，他们还将改善对紧急情况的反应。他们还制定了预防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指示，并重申了对官员将冲突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命令。他们说，在教育、种族和宗教以及生物安全等领域制定更好的立法也在考虑之中。近几个月，随着政府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政府通过反垄断或数据安全规则控制了科技巨头，并取缔了补习公司。周四，官方媒体《证券时报》报道称，银行业监管机构将加强对在线保险公司的审查，以净化市场环境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当局上个月首次使用一项旨在应对外国制裁的法律来制裁前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去年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了国家安全法，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了大陆边界以外的利益。党和政府还主张法治政府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习近平主席已将依法治国作为其执政的标志。如果他如预期那样在明年寻求第三个任期，
那么这一期限将会延长。
中国奇葩式的反垄断之路，或令民企集体躺平或卧倒。中国市场监管部门最近再出重手，以反垄断为由，将对外卖平台美团处以巨额罚款。经济观察人士称，当局以反垄断法来整顿市场，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一方面只针对民企，另一方面却放任国企垄断的做法，非但不能保障商家的良性竞争，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反而会抑制民企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有可能殃及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8月9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国的反垄断监管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在几个星期后对中国的外卖平台美团处以大约10亿美元的罚款，原因是美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的垄断做法，迫使商家必须要选边站，损害商家和竞争对手的利益。中国市场监督总局将对美团的反垄断罚款是中共当局今年对民营企业开出的第二大罚款单。去年12月，市场监督总局在对阿里巴巴境内零售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立案调查之后，于今年4月10号依据反垄断法第17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规定，对阿里巴巴二选一的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4557.12 亿元 4% 的罚款，即 182.28 亿元。中国市场监督总局在对阿里巴巴开出天价罚款时说，阿里巴巴集团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要求，这种行为排除限制了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竞争，妨碍了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自由流通，影响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侵害了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近年来，阿里巴巴、美团等中国互联网公司面对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壮大，并在各自的行业占举足轻重的市场份额。以美团为例，美团2015年与另外一个外卖平台大众点评合并之后，该公司在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大。根据互联网大数据监测平台 Trust Data 的统计数据，2020年第二季度，美团在中国外卖市场份额占比达 68.2%， 超过第二名的饿了么至少 150%。美团在外卖行业中的老大地位被认为与该公司采取的二选一政策不无关系。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认为，美团也有阻止商家在竞争对手平台上销售商品的行为，并于今年4月开始对美团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中国著名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垄断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有资本的权力经济迫使中国的反垄断法走了一条全球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走过的路。他举例说，中国移动占全国市场份额 70% 以上，包括工商、人行等在内的五大国有银行所占市场份额超过 80% 以上，但是中国当局却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垄断放任不管。
所以我说，中国的反垄断走了一条怪路，走了一个就是市场经济之外的路。
龚胜利说，市场经济就应该是法治经济、公平经济、自由经济，但是当局从源头的国策上就把经济划分为你垄断行，我垄断不行，他垄断也不行。他说，这样的划分就像一个天平，当局决定按下哪一方，抬起哪一方，这种做法势必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引向奇葩的道路上。8月2号公布的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榜单显示，中国国有企业在前10名占三席，分别是第二国家电网、第四中石油和第五中石化。中国大陆含香港共135家企业上榜，数量连续第二年位居各国之首。龚胜利说，这个名单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牢不可破，不仅越来越称霸全国，更在全球范围内占据显著和重要地位。他说，相比之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日落西山，未来更会是国进民退，国企强，民企弱。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认为，中国市场监管部门以所谓的反垄断法为由，即将对美团开出天价罚款，以及此前对阿里巴巴的垄断行为处以182亿元人民币罚款的做法，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监管或维护市场的秩序。他说，中共在政治上的垄断限制了谷歌、脸书等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扶植了中国科技和互联网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谢田对美国之音说，
那是中共，你可以说是中共给了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中共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呢，他们认为你这些公司本来就是中共允许发展起来的。你看中共呢，现在要割韭菜了，尤其是割什么样的韭菜呢？割那些呢掌握了大数据的，是吧？那些公司，或者有那种在海外的有外汇资产的，啊，或者有国际市场影响的，从蚂蚁金服啊到这个腾讯啊，所有的公司，他现在打击的这些公司，前一段的滴滴出行，这些全都是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抢钱。中共实际上现在就是在抢钱，割韭菜。对美团来说，他们也是一样，现在就是说，他只不过是对中共用一种借口给这个收割韭菜而已。
谢田教授认为，中共当局以反垄断的借口，有针对性的打击一些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其根本目的一方面是割韭菜，另外一方面是要想方设法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和掌控，让民营企业牢牢地置于中共的监管和领导之下。他说，尽管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势必会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中共在乎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牢牢控制其政权。
但中共他不会在乎这一点，他只要现在只为了他的政权，只为了他自己怎么样抢夺这个民间的财富，现在就是为了抢钱，然后呢控制、统治和控制，就互联网企业里边、电商企业里边要派党支部，要派书记，甚至要他这个党支部的书记呢，以后进入董事会，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要加强他的控制。实际上就是说，就把这些公司基本上就收归共产党所有，共产党的控制。
谢田教授说，中共任意收割韭菜、打压民企，还表现在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他说，中共以所谓双减为由，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的规定，就是要把这些不在中共教育体系之内、 中共无法控制的校外培训赶尽杀绝，从而保证中国的教育政治上正确，要听党的话。前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赵晓博士说，在一个法治经济或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企业发起反垄断调查或者是处罚都是正常的，属于市场经济中的一环。但目前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一个法治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他说，如果中国不是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某个法律规定来反垄断的话，人们在赞同反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垄断时，更会质疑政府为什么不反法定的垄断的。赵晓对美国之音说，
法定垄断就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的垄断呢，其实是这个中国主要的问题，各个领域各个主导的行业那么都被国有企业所垄断啊，包括银行金融等等啊，那么这个呢是法定垄断啊，是实际上是由政府啊在从法律形式上来授权的这样一个垄断。
这位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说，中国政府反信息时代的垄断有其合理性，但今天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始终是不公平的，今天出台个文件，明天又颁布个规定，对民企发展设置种种限制。他认为，政府以反垄断法惩罚阿里巴巴、美团，开出天价罚款，让其他民营企业不寒而栗，但是对民企产生深远和重大影响的是最近发生的孙大武事件。7月28号，河北省高碑店人民法院以所谓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等八项罪名，判处民营企业家孙大武18年徒刑，并处罚金311万元人民币。孙大武的儿子和两个弟弟也分别被判处9至12年徒刑。孙大武被认为是个爱乡土、爱员工并且敢言的企业家。2015年在中共当局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时，曾公开为律师发声。观察人士认为，孙大武的敢言不畏权势，让当局大为不快。目前是独立经济学家的赵晓博士说，孙大武上万名员工的企业被充公，全家被满门入监，是当局希望通过此举释出杀鸡儆猴的寒蝉效应。
但是呢，眼下的孙大武的这个案子呢，我认为比美团啊、比什么阿里啊，这个要严重的多。这个造成的寒蝉的效应啊，那么必然是中国民企的集体的这个躺平啊，集体的卧倒啊，可能比美团啊、比阿里啊，这个比他们的这个影响呢还要大很多。
赵晓说，中国当局的权力对于资本来说可以说是高高在上，在中国，资本跟权力没有任何抗衡的地位。他说，孙大武事件反映出，民企对改革的信心一夜间就回到了1978年以前。赵晓表示，中国监管部门打压民营企业，让民企老板们人人自危，不寒而栗，到头来会殃及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和增长。赵晓说，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后劲足，持续高速增长，目前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和产业链转移的两个长期性的挑战。赵晓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的红利，但是目前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变成人口负债，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及 1.3 的总和生育率，中国在本世纪末的人口将骤降到大约6个多亿，如果按照劳动力人口逐年下降趋势估算，中国经济未来将从保6降到保5、保3甚至保2。赵晓说，经济脱钩、产业转移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中要面对的另外一个主要挑战。
所以呢，内部呢有长期的这样人口以及这个劳动力啊，这个减少的这样一个挑战啊。那么外部呢，啊有开放红利变成开放负债，也就是产业链转移的这样一个挑战啊。那么其实呢，中国的经济未来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独立经济学家赵晓说，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关键的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还能不能继续背负各种的沉重来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活力。他说，政府对美团和阿里巴巴反垄断的处理虽有几分是合理的，但是在眼下的民营企业整体的环境里，可能会加剧民营企业负面的缺乏信心的心理状态。他认为，孙大武案件 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来说是致命的一击。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用脚投票，香港移民潮继续，带走人力资本和资金。香港政府统计处星期四8月12号公布的年中人口迁移数据显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的一年中，香港居民离港的移民潮仍在继续。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香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为739万4700人，比去年年中的748万1800人减少了8万7100人，人口减幅为 1.2%。 同一时间内，香港居民净移出8万9200人。港府在公布有关数据时表示，人口下跌由自然减少和香港居民净移出两组数字之和构成，其中自然减少指的是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净移出指的是移入人数少于移出人数。从港府公布的数据看，香港过去一年自然减少的人口为11800人，从大陆移入香港的人口13900人，另有89200名香港居民净移出。港府发言人在解释这一波居民净移出时表示，净迁移涵盖香港居民以工作和读书等各种目的进出香港的流动，在概念上与移民并不相同。香港作为国际城市，人口的流动性一直很高，而且过去十年，香港居民在大部分年份都出现净移出。港府发言人还以新冠疫情为由解释说，香港和世界其他地区实施严厉的出入境管制和检疫措施，让国际行程受到严重影响，以致移入香港的人数处于低水平。港府发言人补充说，在疫情爆发前，已经离港的香港居民有可能选择继续滞留外地，或因航程受阻而未能返港，这些都可能是导致香港居民净移出人数大增的原因。港府发言人未能解释的是，为什么已经离港的香港居民因为疫情管控或行程受阻选择滞留境外，而那些同样面对疫情肆虐和行程可能受阻风险的香港居民仍然甘愿冒风险选择离港呢？路透社引述法国外贸银行周二8月10日发表的一份报告称，香港挥之不去的一个隐患就是人口外流对人才流失和楼价所造成的影响。报告说，在悲观的情况下，人力资本以及资金都可能伴随移民潮离开香港，而楼价出现任何突然和剧烈的变化，都可能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法国外贸银行的报告指出，香港常住人口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曾经出现过下降，此后直到过去几年一直处于增长状态。香港这一波总人口下滑始于2020年。报告认为，至少从楼价及金融稳定层面看，目前没有足够迹象表明新一波移民潮对香港经济已经造成实质性打击，但是房屋负担能力和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是否会影响到未来香港人口及资本外流，目前尚没有明确答案。另有观察家认为，香港新一波移民潮其实跟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有直接的关系。在港版国安法实施的一年时间里，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严重的侵蚀。民主派和社会活动人士中，至少有100人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而遭到起诉或关押。陪伴港人26年的《苹果日报》被迫停刊，其创刊人黎智英和多位高管受到起诉或已经被关押服刑。香港目前的高压政治气氛迫使许多港人自己或让自己的子女离开香港远走他乡。 英国政府今年一月底起为拥有香港英国国民海外 BNO 身份的居民开放新的移民签证，为香港合格人士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最终入籍的途径，迅速掀起新一波移民潮。根据英国政府的数据，仅在今年第一季度已经有超过34000人申请 BNO 签证。美联社7月份报道，尽管新冠疫情仍然肆虐并且干扰正常航程，香港当月净移出人数每天都超过1000人。英国政府估计未来5年大约有30万香港市民会申请英国 BNO 签证移民英国，这也将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入境移民潮。美国总统乔·拜登8月5日在白宫签署备忘录，对部分滞留美国的港人提供延期强制离境庇护。目前滞留美国的部分香港居民可能因为签证到期或其他原因，原本必须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局强制离境，拜登总统签署备忘录之后，他们可以得到临时庇护，继续留在美国生活。拜登总统签署的备忘录规定，延期强制离境的临时庇护有效期为18个月，而且在这一期间，滞留美国的香港居民可以获准就业。拜登总统签署的备忘录指出，他之所以下令让部分滞留美国的香港居民延期强制离境，是因为香港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已经遭到中国严重侵蚀。北京在香港单方面强推国安法，已经伤害了基本法以及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香港人享受的权利和自由。
法国舰艇现身台湾西海岸外海，台湾国防部称台海周边情势正常。根据多家台湾媒体报道，法国海军普罗旺斯号巡防舰星期三傍晚突然现踪，并锚泊在台湾西海岸彰化县方苑外海，而事前完全没有有关法国海军或该艘巡防舰在亚太地区活动的消息。
台湾国防部星期四在接受媒体查询时不愿证实或否认法国舰艇的到访，而仅仅表示台湾军方对台海周边海空域及区域情势都有充分掌握，目前状况正常。法国在台协会也不愿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但是台湾的中央社报道说，记者曾经向台湾海巡署中部分署查证是否有法国军舰锚泊在方苑外海，结果得到海巡署的证实，而且海巡署还曾派出舰艇前往查看。海巡署在回应其他台湾媒体查询时还表示，海巡署正在协同国防部密切关注情势发展，同时会依据规定对任何情况作出回应，并采取措施确保台湾周边水域的安全。随着两岸关系恶化和北京当局对台湾政治军事压力的增大，台海周边海空域军情变化也逐渐成为敏感议题。解放军为了对台湾施压或对美台关系提升表达不满，常常派遣军机飞越台海中线或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派遣海军舰艇甚至航母编队游割台湾海峡。为了协助台湾反击北京的霸凌和军事压力，美国海军也增大了巡割台湾海峡的频率。7月28号，美国海军本菲尔德号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又一次例行性穿越台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当时表示，美舰的这一行动彰显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承诺。这也是拜登总统入主白宫后，美国海军舰艇第七次穿越台海。随着中国军力的扩张，欧洲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印太地区的安全，并常常派遣海军舰艇前往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印太地区，与盟国海军联合演习或交流，并捍卫自由航行的原则。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目前正在印太地区巡歌访问，并与多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孙公梦上个月接受中央社采访时曾表示，维护自由航行权向来是法国印太政策的一环，而法国落实印太战略的方式之一就是与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伙伴共同演习，合作捍卫自由航行权。公孙梦当时对中央社表示，他不认为法国军舰飞得频繁巡割亚太，他说质比量重要，法国看重的是与地区国家联合演习的成效以及海上作业的默契，而不是巡割亚太军舰的数量。
巴基斯坦外长称，导致九位中国工人丧生的大巴遇袭案是由自杀式炸弹袭击所致。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星期四8月12号表示，上个月针对在巴基斯坦一个水坝工地工作的中国工人的大巴遇袭案是由自杀式炸弹袭击所致，那次袭击导致九位中国工人丧生。
路透社报道说，库雷西表示，针对大巴遇袭案进行的调查显示，这次袭击中有印度内阁秘书处研究分析室和阿富汗国家安全局的影子。印度内阁秘书处研究分析室是印度的对外情报收集机构。不过，库雷西并未透露印度与阿富汗情报机关涉案的详情。路透社的报道也没有提到印度和阿富汗政府对库雷西的这种说法做出任何反应。7月14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科西斯坦，一辆搭载中国工程师的通勤大巴突然发生爆炸并坠落峡谷，导致13人死亡，其中包括9位参与当地达苏水电站大坝建设的中国公民。巴基斯坦方面最初怀疑大巴机械故障，但后来在事发现场发现爆裂物的痕迹，因此不排除是恐怖袭击事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呼吁巴基斯坦政府将凶手绳之以法。中国还派遣了一支由15人组成的专家组，在巴基斯坦同僚的陪伴下，于7月17日前往现场勘察。达苏水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工程计划的一部分，全长3000公里的中巴经济走廊总投资650亿美元。它不仅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计划的旗舰项目，而且建成后可以让中国增加一条从新疆直通巴基斯坦在印度洋上的瓜达尔港的新通道，使中国在必要时不用穿越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之音此前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当时有两辆搭载中国和巴基斯坦工人的通勤大巴一前一后驶往工地，这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第一辆大巴，但是由于技术故障，自杀汽车炸弹爆炸威力不大，只是震碎了第一辆大巴的窗户，并没有对车上乘客造成伤害。但是突然的爆炸却促使第二辆大巴的司机在慌忙中急转弯以避免撞车，结果导致大巴坠落峡谷，造成这起袭击案中的所有伤亡。这并不是中国公民第一次在巴基斯坦受到攻击。大巴遇袭两个星期后，两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南部重镇卡拉奇乘车前往该市的一个工业区，结果遭到两个骑摩托车的蒙面枪手的开枪袭击，导致一位中国公民手臂中弹受伤。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虽然指控印度和阿富汗情报机构涉入大巴袭击案，但至今并没有任何人出面声称对这一袭击事件承担责任。
日本纪念原子弹爆炸76周年，和平使命超越憎恨。 日本长崎于8月9号举行原子弹爆炸76周年纪念仪式。首相菅义伟明确表示，永久和平与无核武世界是日本的任务，但未直接提及禁核条约。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请他们分析原子弹爆炸事件对日本的影响，以及日本是否应该加入禁核条约。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与长崎分别投下一颗原子弹，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2020年8月5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出历史学家谢尔文·埃尔伯罗维坎的专栏，指出根据美国和日本的历史证据，即使没有使用原子弹，日本也会在1945年的8月投降，而且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和他的幕僚都知道这一点。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治郎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的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想法，认为以投下原子弹来结束战争的方法是不必要的，这样不人道的手段不该被原谅，人类永远不应该再使用原子弹。受害的两个城市一直对世界发出强烈的讯息。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内的展板上刻着，但愿长崎是最后一个原子弹爆炸地。广岛纪念公园的慰灵碑上刻着，永远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惨痛的事件永远不会被日本人遗忘的。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也同意这个说法，他对美国之音说，
やはり原爆は一発の爆弾で、一瞬にして多くの人が亡くなると同時に、
我认为投下原子弹是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不仅有许多人在一瞬间失去了生命，而且许多人的健康在被辐射侵蚀之后还要痛苦地生活着。即使战后城市重建，对于那一场瞬间生活毁灭的恐惧仍然记忆犹新。东京、大阪等大城市都曾遭受空袭，然而这些城市在战后重建中拥有了新的风貌，人们也逐渐拥有新的生活了。在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的受害者无法重生，他们的身体与心灵都继续受到战争的重大影响。虽然被放射性污染的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也在战后重建，但是对于原子弹的恐怖记忆是无法改写的。原子弹投下事件对日本人来说是二战后还继续进行中的战争。广岛88名原告6年前提起自诉，理由是原子弹爆炸降下的黑雨导致其健康受到损害，要求政府认定为受害者。2020年7月，广岛地方法院判决他们胜诉，但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8月对判决结果联名上诉。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报道，广岛高等法院于今年7月14日二审判决黑雨诉讼的原告民众胜诉，政府应该认定原告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也就是被曝者。至1945年底，原子弹造成广岛14万人死亡，长崎 7.4 万人死亡。在这之后，核辐射另外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于其他疾病。铃木一人认为，普遍来说，日本人对当年投下原子弹的美国并不抱持憎恨感，而是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感到警惕。他指出，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为了避免成为他国的殖民地，开始富国强兵。当时的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国家，同时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军队越来越强大。1931年满洲事变导致军队得以控制政治，日本成为了以军力解决问题的国家，参加二战与美国开战。他说，
日本の教育でも戦争のことをそういう日本の歴史の中で軍部
日本的教科书中记述了二战时日本军队的行为，一般日本人大都认为问题起源于日本军队与日本的决策者，而不是别的国家。战后大家都逐渐知道，当时的军队明知国力不足以制胜，却完全没有客观精神，而是以一种敢打就会赢的精神理论打了一场非理性的战争。日本在技术上落后，造成许多人丧命战场，也使得冲绳和本州岛遭到袭击，最终导致美国投下原子弹。 所以日本人大都觉得遭致原子弹的攻击是日本现代化的背后军队权力过度发展的结果，那是日本军方给了美国投下原子弹的理由。与其说是日本将憎恨化成和平祈愿，不如说是憎恨日本军队吧，因为他们才是造成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铃木一人表示，日本将这样的憎恨写入了宪法，规定不再赋予政府军权，避免再让军队有任何造成战争的机会。他说，
憲法改正に必要な衆議院参議院で、衆議院も参議院も3分の2が必要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安倍首相の時に自民党と公明党、
修宪案在参众两院都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支持通过，而希望修宪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位时期，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与公民党相加起来在参众两院的席位都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但还是没有通过宪改。日本民众对修宪的意见分歧，多项调查显示，尽管在北韩不断挑衅与中国崛起的威胁下，大多数的民众仍然希望维持宪法第九条的和平理念，成为军无权等于不战的固定观念。中央政府顾及民意，不敢真的大肆推动宪改。日本战后在美国的占领之下重新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此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重新组成的自卫队只能够自我防卫。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确实日本社会给人一种以祈愿和平取代憎恨的印象，但是也有另一批人认为只有日本是受害者，那是极其不公平的。他们完全不认同美国在战后的日本所提倡的理念，对于美国有爱恨交织的复杂情节。他说，
ナショナリスティックな、どっちかといえばちょっと右翼右翼っていうか、ライトウィングの人たち、やっぱり日本が犠牲にばっかりになったりやられてばっかりいる。
这些人多半属于右翼的国家主义者，除了经历过战争的年长者之外，最近还出现了一些年轻人，粗略估计大约占总人口的 20% 以上。他们觉得日本人不应该在被投下原子弹后还要接受美国的种种指挥，在国际关系上凡事要看美国的脸色。他们非常不满于日本对于美国在日本的作为保持沉默的态度。另一方面，松本佐保指出，近年来面对北朝鲜与中国的威胁，日美同盟就越发重要，日本对于美国在安保上的依赖性也就更强了，让这一群对美国相对不满的日本民众产生矛盾的复杂情绪。这种状况也显示在对于核武的意见上。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治郎说，我认为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死者家属的憎恨与愤怒可能没有消失，但是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不愿意让其他人遭受这样的悲惨经历了，所以他们更致力于呼吁和平。我想这或许是日本文化中很难向外国人完全解释清楚的特点吧。这是一种重视和谐与调和的文化特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日本人认为身为唯一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日本有义务在国际间推动废止核武。本月6日与9日，日本分别在广岛与长崎举行国际禁止核武条约生效以来的首次纪念原爆仪式。首相菅义伟在致辞稿中提及永久和平与无核武世界是日本的任务，却未对广岛与长崎市长呼吁尽快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发言作出响应。对于日本至今尚未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治郎说，中央政府对外的解释认为日本和许多国家一样都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只是推动的方法不同。因为日本没有与核武器国家的合作，就无法实现禁止核武。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之下，日本其实没有不依赖核威慑的选择。然而广岛市长和长崎市长呼吁加入禁核条约， 希望以此实现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愿望和想法，并作为幸存者的唯一责任，认为日本应该认真考虑签署和批准经合条约，这个立场是很合理的。我认为未来有必要考虑建立一个不依赖核威慑的安全框架。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说，
やっぱり現実は中国や北朝鮮がいるっていうのが現実で、そうした中で日本が核武装をしないまでもアメリカの核
日本不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因为日本处于美国核威慑的保护伞之下。对于靠近朝鲜和中国等核大国并成为大国的日本来说，作为一种现实的安全政策，在某个程度上是必要的。但是从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广岛和长崎的角度来看，依靠美国的核威慑保护伞之下本身就有卷入核战的风险。其实冷战时期各国曾经签署核武禁扩条约，但是没有签署该条约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就开始发展核武了，其中朝鲜构成了对日本的威胁。所以我认为在理想上日本最终应该加入禁核条约，但鉴于目前亚太的政治局势，困难度实在太高了。松本佐保提出，部分日本人甚至希望日本持有核武。他说，
それは多分すごく多くはない、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でも 10% か 20% ぐらいは、
大约有 10% 左右的日本人支持日本发展核武。他们认为一方面日本受到美国在核威慑上的保护，另一方面当年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的也是美国，这样实在很讽刺。这些人认为中国与朝鲜发展核武对日本构成威胁，日本应该要拥有核武自卫，不要一直依靠着美国。确实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希望世界能禁止使用核武，维持世界永久和平，并以此为己任，但也有少部分的人抱持相反的意见，而且声音比较大。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也同意这个说法。他说，
みんなが核兵器を持たない中で、誰かが核兵器を違法に持っていたら、それを止めることが難しくなるっていうのが一番のリスクになると。
即使全世界都加入禁核条约，只要中国和朝鲜违反条约秘密发展核武，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核武造成的威胁还是没有被排除。而那时美国若是没有核武，就无法威慑对手了。再者，即使真的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核武的世界，依然有人记得如何制造核武，要完全避免使用核武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认为还是维持现有的核威慑机制比较好，起码两害相权取其轻吧。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中共外宣新武器，外籍网红。面对外界对中国新疆人权等议题的指责，北京试图吸引和拉拢外国人来推动中国叙事，抗衡他们所称的西方对中国的抹黑。在自媒体时代，北京似乎找到了这样的外国面孔，外籍网红。外籍网红如何成为中共外宣的新武器？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采访报道。
在 YouTube 上搜索新疆的拼音，搜索结果除了西方媒体的报道外，很可能还会出现外国 YouTube 博主讲述新疆的视频，其中许多人的见闻与观点跟中国政府的叙事几乎一致。这些视频博主包括住在中国的英国父子档李巴雷特和奥利巴雷特，以及英国博主杰森莱特福特。他们称美国等西方国家用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来攻击中国，目的是破坏中国稳定，为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侨居中国的加拿大人丹尼尔·邓布里尔是另一位批评西方炒作新疆议题、维护中国政策的外籍博主。他近期走访新疆喀什等地，并且发视频说，他看到玩耍的维吾尔小孩相互间都是用本族语言交流，街上的标识牌都用维汉双语写就，没有迹象显示西方所说的中国在消除维吾尔语言。 他说街头确实有大量警察和监控，但是当地维吾尔人说现在非常安全。这些视频博主受到中国官方的青睐和力捧，他们受邀参加中国官媒 CGTN 的节目。邓布利尔的评论更是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拿出来作为反驳西方报道的素材。不过他们与中国官方的关系亦引发争议和审视。 BBC 最近一篇题为中国虚假信息驱动下的外籍网红的报道说，中国官媒和政府机构透过资助或合作的方式让外籍视频博主制作有利于中国的视频，帮助中国大外宣。一些视频博主或与中国官媒有这样的合作。报道说，巴雷特父子和莱特福特都参加过中国官方媒体或政府机构组织的参访活动，他们也被 CGTN 列为全球特约评论员。这些外籍博主否认拿中国的钱为中国做宣传，他们强调视频的采编和制作都是独立的。李巴雷特在一个视频中说，他记录的都是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见和所闻，根本不是虚假信息。曾经登上中国媒体或受到中国媒体关注的也有美国视频博主，包括在中国颇有人气的郭杰瑞、美国人马特·加拉特，还有曾经在中国居住十多年现移居加拿大的美国人王德忠 Cyrus Jason。 美国之音尝试与他们联系，但在截稿前未收到置评。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媒体与数字虚假信息项目研究员布莱特·谢夫对美国之音表示，
Whether or not any of them are being paid, obviously we can't tell.
他说，难以判断这些外国博主是否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资助。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可能真的是有那些看法，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中国官方媒体机构很擅长找到他们，给他们一个平台。但他也指出，中国有网络防火墙，这些住在中国的外籍视频博主能够自由使用 VPN 在 YouTube 上发布视频，其实说明了他们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某些许可和支持。
If your opinions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re negative,
他说，如果你对中国政府的看法是负面的，你还能够被允许登录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吗？我想答案明显是否定的。那么问题就是，他们是否至少在某些层面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呢？谢夫说，不管如何，中国方面的策略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像俄罗斯长久以来所做的那样，通过外国人之口把中国政府的宣传传播出去，让这些观点看起来更可信。中国官方近几个月来发起多项行动，试图寻找能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外国人。中国官媒《中国日报》日前成立新时代斯诺工作室， CGTN 则启动了一项名为媒体勇士的比赛，在全球发掘记者、博客主、视频博主和网红等，最终胜出者将得到最高$10,000的奖金，并有机会得到 CGTN 的全职或兼职工作。曾在中国广东惠州生活过十多年的美国人马修泰是拥有近70万粉丝的 YouTube 视频博主，他2012年开设 YouTube 频道老外86，记录他在中国的生活。他2018年回到美国后开始转向评论中国政治和社会。他认为中国利用外国人进行对外宣传，相比说服外国观众，可能更多的还是加强了对内宣传。他说，为中国政府辩护的外籍博主在 YouTube 上发布视频，受众理应是西方观众，但是视频下方的评论中却有不少简体字的回应。
It serves a really good purpos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you have a Chinese person that
他说，这对中国政府来说确实非常管用。如果一个中国人在中国这边的网络上看到这些视频，里面说的和中国政府说的一样，说中国政府是好的，将人民的最高利益铭记于心。看吧，这个外国人也这么说。然后他们会说，我好奇另一边的看法是什么，我去搞个 VPN， 翻墙去 YouTube 看看。然后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内容。这是双重肯定的加强，他们看到外国人也在给外国观众说中国政府多么棒，就觉得这应该是非常可信的，所以两边都是中国国内观众。马修泰在中国的时候曾和同伴骑着摩托车穿行中国，还拍摄了两部纪录片，但他表示，如今在中国的外国人恐怕已经无法像他们当年那样去细致地观察和记录中国了。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umped so much money into this, this campaign to make China look good and to promo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在这场宣传运动中投入大量金钱，让中国看起来不错，宣传中国政府。人们不再能够保持中立，并且出去拍摄非常中性的内容，因为这不被允许。不再有展现细腻复杂性的空间，不再有空间能去说这很不错，但这方面需要关注。现在只能讲述好的，讲述为什么比西方还好。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